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赏赐我们自由平安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圣经神的道理。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真神的存在第二部分，愿他的圣灵施恩带领，让我们更认识他。在上一回我们谈到，从人的本性可以证明有神，因为人有穷极一呼天良心发现的时刻，证明人的潜意识有真神的存在。我们也从善恶报应的角度来谈，知道天地之间有一位赏善罚恶的真神，他是无所不在、监察一切的主宰，他必定按照公义正直来审判万民。而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万物的奇妙和信仰的体验，让我们更认识这位造化万物、掌管一切的真神。圣经的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睛所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的真理实实在在，值得我们仔细去讨论。宇宙万物包罗万象，奇妙无穷，仔细观察就会心生敬畏，而不得不相信有一位造万物的妙手巧匠，就是天上的真神。当我们在夜里抬头观望满天星光的时候，必定会感受到宇宙浩瀚伟大，人类何其渺小。难怪在3000年前有一位以色列的国王大卫，他曾作诗说，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察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一位掌管全国百姓的国王，有权有势，何其威风。但当他看见神所造的天时，马上感受到自己微小无用，而生出敬畏感恩的心，是何其的谦卑啊。在已知的星空里，太阳系是大宇宙中的一个小空间，它包括九大行星、31个卫星、30000个小游星、无数的小流星，而太阳系只是银河系里的一个小部分，银河系又是天体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而地球只是太阳系中九大行星之一。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想过这伟大的宇宙是怎么来的吗？难道是自然形成的吗？它若没有一位大有智慧能力的神在管理，它又能够怎么样有秩序、有规律的在运转而不出状况吗？假如没有神在管理，人类又怎么能够运用宇宙星球固定运行的轨道，算出哈雷彗星的形成，知道它每隔76年就会造访地球一次，又怎么能够用精密的设计发明，而将太空梭发射到固定的轨道，而登陆月球成功呢？科学家牛顿是一位虔诚拜神的人，但有一位科学界的好友却不相信神，而且也不相信宇宙间有一位掌管万物的真神。有一天，牛顿造了一具太阳系的模型，中央是一颗镀金的太阳，周围是照比例、位置、远近排列的各大行星。当牛顿一拉这个把手，整个行星就按照它们的轨道缓缓转动，非常奇妙。有一天，这位无神论的朋友来访问他，看见这个精密的模型，便爱不释手地把玩着，好奇地问牛顿：“这个是谁做的？好聪明啊！”牛顿镇定地回答：“没有人做的啊，是他偶然形成的啊。”这朋友不相信地说：“无论如何，一定有人制造这些东西啊，而且制造它的人是个天才。”此时，牛顿微笑地拍拍他的肩膀，笃定地说：“这是太阳系的模型。尚且不能够叫你相信没有创造的人，何况那浩瀚真实的宇宙，难道是偶然巧合而产生的吗？难道没有创造它的主吗？”这位无神论者终于被牛顿说服，而相信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真神。就像圣经上希伯来书3:4的指示，房屋都有人建造，但创造万物的是神。宇宙万物之运行，因为有真神在管理，所以能够循一定的角度，按一定的速度，遵一定的轨道，有条不紊的运行，自古皆然，千年不变，也能够推算出某某星球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在某地出现或者是汇合。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位全智全能的真神。起初神用6天的功夫创造天地万物，最后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真神创造人体，其构造有如一个小宇宙一般，非常奇妙。就像大卫在139篇13-16中所说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这些让我们从人体构造之奥妙来证明造物真神的伟大。我们的人心脏大概有半磅这么重，比拳头稍微大一点，就像一个压水机一般，每天有500加仑的血经过它挤压而流经全身，又每分钟有70-80次的跳动，日夜不停地将血液运送出去，流过62000里的血管，相当于环绕地球2.5周的距离。一个小小的心脏竟然能用几十年而不出问题，你说奇妙不奇妙？到底是谁让心脏跳动？ 又是谁赐给他动力的？是谁让他这么的耐用？如果不是全能的真神，又有谁能够如此呢？人类每天的饮食，食物经过消化器官的分解，排泄掉无用的废物，吸收有用的作为人需要的营养，转送到全身各地去运用，创造出骨骼、指甲、毛发、肌肉、眼目、牙齿等等。这么多的生产工作，远超过人类设计的工厂，它的输送过程和制造方法井然有序。更奇妙的是，我们吃到肚子里面的是白色的饭、绿色的菜、各种颜色的水果，却能够生出黑色的头发、白色的牙齿、红色的嘴唇、黄色的皮肤、鲜红的血液。为何会如此？如果不是全智全能的真神，谁能够让这些千变万化呢？同样长在身体上，眉毛长了几十年却只有四五公分，不但不妨碍视线，而且能够挡住额头流下来的咸咸汗水，免得流到眼睛里。同样是毛发，头发却能够长长到四五公尺，而且遮住阳光，保护头部。而且毛有里外之分，耳毛在耳朵内可以防止小虫飞进去，鼻毛长在鼻子内可以过滤尘沙，以免吸入肺部。睫毛只能长在外面，若长在眼睛里面，必定让人无法忍受，不但会流泪不止，而且还会刺伤双眼。至于胡须，只能长在外面，若长在口里面，吃饭时就好像在吃草一样。全身的毛皆往下长，只有气管内的绒毛却是往上长，因为咳嗽吐痰可以拖着黏液，才不至于滑入肺部，而且能够借着咳嗽让痰上升而从口中吐出。头发粗，汗毛细，若头发像汗毛，就不能遮阳挡雨，保护头皮。如果身上的汗毛如同头发，那么人岂不就像猴子了？这奇妙的毛发谁发明的呢？除非是天上的真神，否则有谁可以考虑得这么周到？人身上的骨头也能证明有神，且让我们来想一想。因为耳骨是软的，所以不可以上下左右里外做不同角度的翻转，洗耳朵方便，侧睡也不会压断。又鼻子的骨头容易碰撞，所以是软骨，不易折断，擤鼻涕也很方便，不容易受伤。然而手和脚的骨头却是硬的，因为它要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让起居行动都方便。牙齿若是软的，就不能够咀嚼食物，连吃饭都出了问题。奇妙的真神让该软的地方就软，该硬的地方就硬。我们的鼻子每分钟约吸气17次，昼夜24小时，共计吸气24480次。如果每次吸气500cc， 每天吸12240公升的空气。每吸一次空气，就需要调节温度跟湿度，并且滤清空气中的灰尘。所以我们的鼻子真是灵光，除了嗅觉的作用，还包括三大机能：温度调节器、湿度均匀器，还有消毒滤清器。小巧的鼻子竟有如此的功能，你说奇妙不奇妙？接下来我们要从信仰的体验中来证明有神。我们知道科学重实验，许多科技人员经过切心的研究，不断的实验，创造出文明进步的现代化科技，让人类的生活日益改善。然而信仰是重体验，人类因为有切实的体验跟经验，就认识自己所信的是谁。就像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头所说的，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真实的体验让我们认识真神，勇敢传讲真神救恩的信息，也就是生命之道。我们除了从人的本性、善恶的报应、万物的奇妙来认识真神之外，我们更可以借亲身的经验来认识他。因为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灵，他能够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祷告呼求，无所不能的显出他的能力，让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这种超过人能力的作为，也就是神迹。神迹是一种信仰的体验，如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48节和第14章第11节12节主耶稣所说的， 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相信。当因为我所做的事情相信我。因此圣经上记载很多这位真神所行的神迹奇事，使很多人因而认识真神，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主曾经说过，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在他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信我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也就是奉主耶稣的名能够医病赶鬼。这在真耶稣教会里家家户户的信徒都有亲身经历奇妙的蒙恩见证，证明真神与我们同在，听敬畏他的人祷告，耶稣基督的能力就彰显在信徒当中，证明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无所不能的真神。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一个奇妙的见证，那是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症，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他毕生所有的积蓄，却一点也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更加的严重。偶然间他听见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就生出信心跟着耶稣，就在众人的中间，从空隙中伸出信心的手，摸了耶稣的衣服。他的意思是说，我只要摸主耶稣的衣服，主必定使我痊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这位妇人的手触摸到耶稣的衣服时，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而这妇人马上觉得身上的疾病都好了。这时主耶稣转身向大家说，谁摸我的衣服呢？门徒回答说，哎，你看众人让你拥挤你，你还说谁摸你的衣服？耶稣却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件事情的妇人。那妇人亲手摸到耶稣的衣服，12年的病都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恩典，是不可否认的体验。然而却要在众男人的面前承认女人的隐疾，所以他恐惧战惊，勇敢地走出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12年来血漏得到医治的事情全部都见证出来。耶稣很高兴地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病都好了。以前在台北市华亭街有一间有名的心脏内科诊所，主治医师是留学美国的许医学博士，而许医师娘是真耶稣教会的董静心姐妹，在1920年出生在台湾。31岁到42岁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就因为在信主的过程中亲身体验真神的存在，尝到主耶稣恩典的滋味，所以决心来信主耶稣。伸老腰以后，经过5个月再做结扎手术，然而医师一时的失手剪掉输卵管的动脉，以致让他成为血漏症患者。前2-3年每个月流血25天，每天仅吃3汤匙的饭，血压非常的低，他完全不想说话，更没有力气做事情，不能够出门，晚上又不能睡觉，先生无能为力。一次多位妇产科的医师会诊之后，想要拿掉他的生殖器，但是因为他的体重只有36公斤，身体又非常的虚弱，不能够动手术。就在他回到台南娘家疗养，母亲关爱的照顾下给他进补，身体似乎有好转了，但回到台北后却又软弱无力。他的棉被从来都不用收拾，因为他称那个床铺为万年床，他整年都几乎在床上，一拖就是12年。在1961年的一个晚上，刚在真耶稣教会受洗的大姐，带着他搭三轮车到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29号的台北教会参加聚会。1962年1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因为听到好友蔡太太的见证，她的先生患严重的心脏病，经台大医院宣告无效，但信靠主耶稣而得医治。 他伸出信心来要找真神，不坐车，在家人的扶持下，五分钟的路慢慢的走了50分钟。在会堂参加安息日的聚会，听到传道人的证道，更加添他的信心。聚会完毕之后，到祷告室，他被扶着跪下祷告，只说了3次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奇妙的头顶像有电流下来一样直通脚底，他双手合十开始用力震动，全身冒热汗，一时之间神的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他的口说出奇妙的卷舌音，就是所谓圣灵的话语。奇妙的恩典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他患有12年的血漏症立时就停住了，他的身心非常的开朗，神使他所有的疾病离开他，他恢复了元气，能够快快乐乐迈开大步的走回家去。主耶稣让他看起来能够更漂亮，体重由34公斤回升到54公斤。在4月24日，他受洗归入真耶稣教会，至今80多岁，现今旅居美国。可见信仰的体验能够让人认识真神的存在，而生出信心归向主耶稣。亲爱的朋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向神祷告。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真神，你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也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你要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所以安排这个机会，让我们根据圣经的真理和宇宙万物奇妙的现象，以及人类的身体奇妙器官，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明白，在这宇宙之间有一位伟大莫测的工程师，那就是创造一切万物的你，也让我们知道你借着神迹奇事超越人力的作为，让我们亲自体验到你的存在和能力。同时借着真耶稣教会许博士夫人董姐妹的见证，更让我们找到人生的依靠。只要存心谦卑诚心诚意地来到你的面前，您都不会拒绝我们，你要听我们的祷告，你要成就我们所求的。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您的圣名，阿们。